我们有个共同的对境的时候，都在现观直接 direct perception 直接看到的时候，我们两个还需要说这个东西是什么色吗？对不对？但是我看到了这个东西，我要去跟一个没有真正看到这个东西的人讲这个东西是什么颜色的时候，我怎么办？我是不是要把这个颜色给他一个名字，命一个名，透过这个名去让那个没有办法看到这个白板的好、哦、这个的人知道这个板的颜色是白的。这是语言的作用啊，是为了沟通啊。我的公维不冲啊，家己知就好啊，家己知都唔免讲诶，对不？所有的语言都是为了沟通，但是为什么沟通是需要语言？法本身有它自己的相，对不对？但是去相是抽象的，是客观的，是又是人类意识的产物，对不对？人类的不同的意识又因为有可能有一个共同的对境、哦、人类所生存的世界因为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客观的世界里面所依的人所依的气世间是共同的，具有共同的基础，这些共同气世间的内容范畴特性是客观的存在，不是主观的存在。客观存在的那一部分要给予一个这些特质一个命名，透过命这个名来说明这个东西的相。第二个名相，相先存有还是名先存有？真的吗？这都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啊！你们什么叫哲学的思考？很简单啊，看到这两个字就是问：名指的是什么？相指的是什么？相先存有还是名先存有？这就是哲学性的思考。你们以前都不会这样想，对不对？这两个字一定有意义啊！这两个字不是同一个字啊，当然不是同一个字，所以它就是，如果不是同一个字，每个字都一定有它自己的名，每个名都在指色。相是什么？色、受、想、行、识里面的哪一个？色哪里是相？色就是这个物质本身。想抽象的特质。
可是老师，我们对于想的定义是说，去取这个像，然后再以名言去描绘施设名言来去描述它。那这样子看来，
你刚才讲的对了，那就是想的定义。
对，那是想
去取这个像，首先要能够去
取
这个像，那是想里面的第一层功能。
对。然后再去有名言来去安利，
对
来，
所以它当然属于想运。
对，所以老师这样子应该是先有相再有名啊，因为名言在先有取相，然后再以名言。
从主体认知的过程，从主体认知的过程是这样没有错，好、哦。但是那是第一个人发明名的人，可以这样子。你现在说这个相。你把它叫白的，你是用这个名去认识这个相，对不对？这是两个相互的过程。当你说看到什么东西，突然你想到这个人，你叫不起他的名字，那时候是什么？我们现在从认知的过程，好。浮起的那个像，有我们常常嘛，尤其我们年纪大了嘛，对不对？忘记那个名，但是记得那个像，对不对？ 好，如果从主体认知过程应该是这样没错、哦、可是你所有的相，你后来抽象认识的相，特别不是具体的，我讲的是抽象的东西哦，是靠什么来认识那个相？我现在跟你讲空，你在对空这个字，空性，你是先了解它的相，还是先了解它的名？所以这有两个过程，就具体的东西，要再给予一个抽象的概念，好，以名的方式去这个认识它的时候，好，那为什么用抽象的概念的东西去认识它？因为它为了要沟通，好，为了要传达，这就是语言本身最重要的功能的时候，是像要先在认知上先建立像的范畴，好，要有经验上真实存在的像，才会给予命名，对不对？比如我们这样讲，兔角，没有兔角，兔角作为名，就两个字叫兔角。哪里没有兔角？你刚才我们讲的兔角，兔角作为像，没有兔角的像，在现象中没有真实的兔角的存在。那你指的是名还是像？对不对？对。好，空性是名还是像？啊，只有名吗？是诸法空相。对，是名也是相。可是你们现在认识的空性是认识名还是认识相？应该空空。但是为什么会有空性这个名？如果没有存在空性的相，会有空性的名吗？兔角是因为有兔的相，有角的相，把这个兔是因为有兔的相产生了兔的名，有角的相产生角的名，把两个名加在一起的东西，在现实经验上找不到一个对应的真实具体的事物，所以有名无相，故经验上不存在，概念上存在，怎么会不存在？你再叫漫画家用动画马上画给你看。但是那是一个名的存在，想象的存在，概念的存在，不是物体，好像有一个兔子找到一只兔长出脚的那个真实的东西的。好、哦，我们今天其实都在讲认识论的东西。好、哦，哲学这样很有趣，对不对？其实佛法也就是这样子、啊。好，空性如果没有这个相，有可能存在这个名吗？如果这个名是来指着这个相，那你现在认识空性这个名，那到底空性指着的相是什么？这是今天要讲的重点，讲了这么久才能讲到这里来。好，有没有懂了？空性的相是什么？如果说万法的相，诸法的相，诸法的相是什么？两个层次，四书地的层次，诸法的相是什么？圣义地层次，诸法的相是什么？要分别哦。好、哦，简单讲，缘起，它的构成，它的因果关系条件，就是诸法在世俗地的相，就是构成它自己这个诸法这个现象的缘起，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世俗地里面，这个东西就是白的，这个叫黑白板，这个东西叫佛像，铜做的，我叫翁世姐，这是麦克风，在世俗地就是这样，都是具体的， 对不对？在圣义地是什么？所以诸法法相，中国不是有一宗叫法相宗吗？其实就是玄奘他们传下来的这个唯识的这个东西，就是讲你认知的。其实唯识就是在讲整个佛的成活过程，修行到心识转换的那个过程，跟他那个结构的内容，就是法相宗的内容。我们瑜伽行里面相关专论也有一部分是依这个架构建立的，所以这个是一定要了解的。好，无你茫在咧读啥，好，对不对？三字八品七十义，好，173个法相，讲的就是这个。好，在修行道中里面，你所需要的德目的内容，是正悟的内容。正悟这个正悟的这样子一个状态里面，我们给他一个叫做什么？叫做什么？叫做什么？那个啊，就是别给他一个正悟的内容。在圣义地里面，它是什么？法的相在圣义地是什么？对，是无自性，对不对？好，所以是无自性。好，法呢在圣义地的相是变成原本在世俗地有别的相，到圣义地变成什么？再做一次更严谨的思考。法在世俗地是依据这个相，我们所选择它属于哪个范畴，给它定义出来的它这个特征。好，那在世俗地里面一定有观察的立足点，好，观察者的立足点，以及他观察依据观察者所划定的标准，好，而给他的特征的一个定义跟归类。好，这个都是在世俗地里面都是依据一定的条件构成，叫做缘起，对不对？而形成的，对不对？这些在世俗地构成的这些相，这些特征在世俗地里面被认为是真实的，是实有的。这些实有只有是在世俗地，因为是缘起的，因为是要别的去断，就是去确定它的特征，以作为沟通的作用的用处。所以给予这些特征，视为这些特征这些相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到圣义地中，这些特征，圣义地是什么？了解这些世俗地的特征是因为在世俗地的缘起所构成的而已，没有一个究竟的真实，这叫圣义地的法的相的了解啊。对，第一个，世俗地的相是依世俗上多数人共许的言辞的假立，暂时假定，在世俗地共同的这个基础上认为它是这样。所以世俗地一定有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就是它是假立的，但是这个假不是，这个假就是暂时，因为多数人共同认可而认定它是这个样子。其实从社会学的角度，所有的社会的人的认知都是社会学习的过程，所有人类的思维都是社会性的产物，对不对？这个东西叫杯子，并不是它本来就叫杯子，所以你从小被他，你的爸妈你的老师叫他杯子，并不是他就叫杯子。如果你知道这个东西叫杯子，这个杯子不是本来就叫杯子，是我们的这个文化体系把有这个作用功能的东西叫杯子，给它一个两个音杯字，给它文字这样写，它才成为杯子。当你了解它是这个杯子是这样产生出来的，你就了解这个杯子本身没有自信，不是靠杯子生下来，它就是杯子。这就是了解这个杯子的缘起性，对不对？它的条件性，它的条件是依什么建立的？会叫杯子是因为我们这个文化共同的，从以前的我们同一个祖先的同个文化团体的人把这个东西叫杯子，英文就叫 cup。 但是杯子不同的语言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象， 那个像是普遍在不同的人类的族群，在所有的人里面的认知范畴共同存在。如果没有的话， cup 不能翻译成杯子，懂了哦？所以这个法的像提供了一个世俗地认知的共同的人类的普遍的基础。你现在叫一只阿米巴原虫，它有没有认知这个杯子的像的可能性？没有。狗呢？一只狗呢？没有办法确定，可能有，可能没有。但是我们明显知道，一只阿米巴原虫不可能认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对这个世间众生的智力的高低，理解的层次有一个共同客观的了解。所以我的判断说一只阿米巴没有，你们都同意，我们怎么会知道？那假定啊，假定阿米巴不懂啊。但是我们的假定符合生物现象理解的原理，所以可以成真，对不对？因为阿米巴原虫不会跳起来跟你抗议说我知道，从以前到现在没有发生过，对不对？所以这个世俗地跟圣域地，其实光这个东西其实要再深论下去，它背后有更深的这个世俗地它是怎么过程的？它过为在会这个地就会一个共同接受的地，就是真理。为什么在世俗里面它会成为这个真理？是因为万物，人对万物的认知、有情众生的认知，都认为这个认知的基本有认知不同事物万法的有共通的相的结构。其实这是唯识中最重要的观点。为什么是可以唯识？因为人类要存在。众生要先存在有认知诸法的相的基本内在的能力，是靠着人色受想行识的识里面拥有万法成立的法相，认知万法成立的法相，甚至唯识中更走一步，识里面就蕴含了认知万法的相的基本内容。当他是走到另外一部分，把这个相视为是拥有的本体，但是从中观的角度不必然。但这已经牵涉到，你们听懂了，你就知道我刚才讲那句话是很根本关键的。你之所以能够会有语言的能力，为什么人生下来可以有讲话语言的能力，狗就没有？因为人类生下来就被赋予这个事里面，这个事的这个功能里面就有理解语言的像的基本能力，使用语言的像的基本能力。那能够使用语言的能力，是因为基本上这个事里面就蕴含了一个理解万物的法相的基本的能力，有那个能够认知像的存在。一个头壳坏掉的，我们讲智障的，或是脑部发育不发达的，是他这部分的能力有了障碍，对不对？那圣义地是什么？世俗地如果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一开始错误的认知我执是什么？认为这个事物是杯子就是杯子，好像杯子有自信，这是一开始我们的认识啊。不要了不要了，是跟你来共上你给我不认识，对不对？那因为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以为杯子就是杯子，就执着杯子，自己就拥有杯子的自信，不知道杯子的自信。第一个自信的观念也是世俗地共许出来的东西，连自信这个概念也是。第二个杯子的自信，被称为有杯子，这个杯子的像，以及杯子的名跟杯子的像，也都是世俗上共许才成立的。因为你是被教导的，你不是本来就这样叫他的，他有太多种可能，你对他有认知有太多种可能，但是你被后天的文化教育形成对他认知只有这个东西， 对不对？第三个，当你用被世俗的共同的这个在名跟相视为它是杯子的时候，你对杯子的认识就僵化成就只有这样子，不能来做别的用途。这个不是我们所有执着的认知都包含那我前面讲的三种性质，所以阿德无法度变，阿德无法度啊嘛。我们上次不是在讲无法度吗？对不对？其实根本就是把这件像这个东西所显现的像的认知就把它绝对化，不可再变，根本不知道或是忘记它是从诸多的条件相加而来产生的相对性的结果。当你从绝对对它原本具有自信绝对性质的认知慢慢了解它是相对性的，你就是慢慢从世俗地跳到圣义地对它的了解。从世俗地到圣义地不是用跳的，是也一步一步这样认知，慢慢慢慢，就像我讲的，什么知道是错的，越接近圣义就是越接近这个相的本质，它的原理，它的因果。所以如果在圣义地诸法的相是空，这个空是什么？自性空，原本你所认为的那个法的那个相有自性，从绝对开始变成什么？相对，从相对里面发现它的因果，它的条件，对不对？是怎么样构成你自己原本认为它绝对的那个过程？从这一步再进一步相对化。相对化自己原本的认知，其实也在这个相对的过程，认知的过程，在相对过程，在教育的过程被教导成绝对的，这都是一种内省的观的过程，去看自己怎么认知这个杯子的过程，这不是没有意义的，这绝对是有意义的，因为你所有的认知的习惯都是这个样子，你对一件事情的好恶到达绝对不是那个东西，那个人真的让你那么讨厌，你把他恨死的时候，是你把他恨死的，不是他本来就应该被你恨死的，是你自己把他恨死的，你在恨死的过程完全都是自己造成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把他恨死的时候，结论是他实在太坏了，有没有？是他让我恨死他，不是我恨死他，对不对？是那个客体太恶太坏，所以我沿这个客体的境的时候，我当然就要恨死他，因为甚至那个对客体就是恨，自己的恨意完全是主观产生的，完全都认为对象对境是恨是好像自己的恨意是对方给你的，有没有准确？对不对？哎，你懂了，就是这样。对，我们讲空性不讲到这里，不知道要讲什么，讲了半天跟自己的心理的感受没有关系。我要讲这个就是要来讲到这个所有认知思考的普遍的原则，因果关系本质有没有普遍？我刚才这样讲你懂了，我前面不花那么多时间讲这些，我突然这样讲你也觉得哦，就这样，你同意啊，但你不知道你自己为什么是这样子，对不对？如果你现在能够这样认知，你就已经客观的去看你恨这个人的那个过程，跟你在恨他恨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你就是在两种状态的。我们为什么常讲事过境迁的时候就没有那么恨了？不然本来这个砸不坏的瑞西，对不对？他两西，对不对？ 为什么？因为你后来对这件事情的认识，由于别的因缘进来了，条件改变了，你心里的强度也跟着也改变了。那会这样，就表示这个恨也不是绝对的。但是想起来的时候，又是咬牙切齿，因为你的所缘境，你缘引的缘，又回到当初的那个处境。这些完全都是你心里内在认知的作用。可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都是自己内在认知的作用，我们就被这些情绪，所完全决定，而且认为这些情绪有自信，爱恨有自信，对不对？我们在世俗里体验的都是爱恨有自信。爱作为相是什么？爱是一种心理状态，对不对？这个心理状态的相是什么？恨作为一个心理状态的相是什么？我其实把这边加不爱不恨也可以再加一个也可以嘛，对不对？好，以后我们就加这个好了，这个对我们比较有用，比较有对峙的效果，不然这个生灭尽过增减好像都没有感觉。我们以后加一个不增不减，以后加一个不爱不恨。当你了解你的爱恨也是作为你内在的，当爱的时候的状态有一个像，一个名叫爱；在恨的时候，情绪的状态有一个像，一个名叫恨。这个爱跟恨，也是像我刚才像杯子一样的，经过学习，而来的，必然是要这样吗？是谁把它绝对化的？什么叫我执？所以，当你了解在世俗地产生的这些对于诸法的相的认识，是在世俗地的这个范畴里面，大家共许的基本的，加上基本的人性的倾向，这样的范畴所形成的时候，你开始了解它是相对的，不必然一定要这样子的，是没有，所以既然不必然就没有自信了，没有一个固定的自信，要必然才有自信，对不对？不必然是这样子的，不必然就空了，他原本的自信就不见了，叫空了。空是本来有变没有了，叫空啊。什么叫空？本来有就变没有了，叫空啊，就被拿掉了。所以事故，所以呢，你这样的去理解，从圣义当圣义地去理解，世俗地里面的生灭尽过增减爱恨以后，了解世俗地的生灭构尽增减爱恨都是相对的，都是没有自性的。你在圣义地去观察的时候，事故，当你进入圣义地去观察的时候，事故空中，在圣义地空，这时候已经是圣义地了，只有圣义地才是空的，所以事故空中的时候是在圣义地中去观五蕴的时候，就没有有自性的色，没有有自性的受，没有有自性的想，没有有自性的行，没有有自性的事，懂了吗？对不对？只有在世俗地才会有自性啊，只有在世俗地的层次还有这个法的某个产生出来的那个像，好像是有自性，它的性质是如此啊。当你在圣义地去看的时候，原本人在世俗地无蕴所成，普特伽罗人无蕴所成，色受想行识，色有色的像，受有受的像，受的像有两三种，来答了出来了，请说，依阿毗达摩的见解，受的像三种像。对嘛，对， 很优秀，设的这三个像，在圣义地里面跟在世俗地里面的差别在哪里？设的不受的这三个像，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在世俗地里面真的就是这样的感觉，经验上可以判别。可是在圣义地里面就要问，乐受之所以称为乐受，是因为乐受的这个像，乐受的这个名啊，乐受这时候是个名，对不对？是因为有乐受的像，乐受的像是依据感受里面的某一类划分的齁、哦、的标准，把它归纳成乐受。而乐受，你的乐受跟我的乐受、他人的乐受不同，所以在圣义地里面有没有绝对的乐受？所以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这个是讲有自性的、哦、因为你已经站在圣义地去看原本世俗地的，而般若的目的就是要站在圣义去看世俗啊。我们之所以不懂诸法真正的共相就是空性，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从圣义地去看世俗地，因为我们对世俗地的认知，对现象的认知就永远只有世俗地的那一块，而那一块不是诸法的本质，诸法的原理。只有在圣义地才能够找到诸法的原理，诸法的本质，对不对？因为圣义就是最高的、最究竟的、最根本的。那么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到这边无蕴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这一段十八戒，好，六根六境六识十八戒，好，以人的为单位普特切罗，用组合来讲、集合来讲就是五蕴，好，从认知的过程来讲就是十八戒，好，这就是对人的概念的相，这是人的相，普特切罗的相，以集合来讲就是五蕴，以认知的过程、哦、的总和就叫十八戒，知道了哦。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是讲十二缘起，无明言行嘚嘚嘚往下到老死，好，无无明之后嘚嘚嘚往下无老死，一个进轮回，一个出轮回，这里讲无十二缘起，无有自性的十二缘起。当讲无有自性的十二缘起，就讲十二缘起，不是只有你进入轮回的无明到老死，从无明到老死这个轮回的，好、哦，也可以反转它无明到无老死，就是解脱的。但是呢，也不必然解脱的永远就是要解脱，像小圣那样到最后就是成为涅槃。无无明到无老死也可以翻转回来，又从无明到老死。菩萨为了度众生入了小圣涅槃的阿罗汉，发起菩提心，再翻转一次，从无明为了救众生，愿意再进轮回，愿意再造解脱众生的善业，一样要在受十二缘起，好，这个属于进入轮回的这样一个规则的支配，有没有听懂？所以十二缘起进入轮回的，从无明到生死是轮回的现象，从无明到无老死是涅槃的现象，两种，这两种现象也不是绝对的，第一层不是绝对，因为第一层从无明到老死轮回的，如果是绝对的话就出不了轮回了，对不对？那只有无明到老死而已了，所以才有无明到无老死进入涅槃的那一部分。但是进了涅槃万一又不起来了，像阿罗汉这样子、哦、不能再度众生， 那第二种呢，无名到无老死的就变成绝对了，就变成有自信了，对不对？那就是我们讲的、哦、这个我们上次讲三种涅槃，对不对、哦、无依涅槃里面有一个无住涅槃跟不起涅槃，小圣的就是当进入无依涅槃以后就 不再起的不起涅槃，不起涅槃的就是把无无明到无老死绝对化。对，因为前面你们没有上过课的我没有办法再解释了、哦、但是这个有上过课的知道我在讲什么、哦、所以连十二缘起的也没有自信，前面的十二十八界没有自信，了解吗？真的都懂了哦，十八界没有自信都懂了，其实也已经变阿罗汉了，没关系，先概念上这样讲就好了。好、哦，无苦集灭道，四圣地在四俗地的层次是什么？真的就是有苦集灭道，在圣义地的层次怎么样？要怎么说？对，苦集灭道还是有的，在圣义地还是有苦集灭道的，只是圣义地的四地是什么？没有有自信的苦集灭道，也就是苦集灭道是缘起的。为什么苦集灭道是缘起？四圣地本来就是缘起的，苦地是依极地产生的，灭地是依道地产生的，道地是依对治极地产生的，不是吗？对不对？道地是依对治极地产生的，灭地是对治苦地的结果，对不对？所以四圣地的每个四地本身呢，有其自信吗？你不能说在圣义地没有四圣地，错。在圣义地一样有四圣地，正悟在圣义地正悟的四地是没有自信所成的四圣地，无智亦无德。这一段还是在想菩萨道智里面的一切智的部分、哦、就是菩萨道智里面在讲小圣的一切智的部分、哦、这是菩萨的道智咯、哦、无智亦无德，在菩萨这个智，这个智是一切智，无小圣的有自信的一切智，无有自信的小圣的一切智，亦无德，亦无有自信的涅槃的果可得。好，到这边逻辑有通了哦，有懂了哦，不然心经就自我矛盾啊，对不对？字面上自我矛盾啊，对不对？从世俗地的角度去看，这样写自我矛盾啊，对不对？就是要在字面上自我矛盾才要你们去思考啊，为什么他是这样写啊？问题在我们都不思考啊，他弄一个数学的难题让你解啊，表面上看起来矛盾啊，可是那又是佛所说的，我活最高的智慧，又是观世音菩萨这个最伟大的菩萨的内证的结果，可是字面为什么是矛盾呢？你在世俗地日常生活不是充满矛盾吗？所以我们不断的忍受矛盾，所以我们就不断的拥有痛苦啊。那痛苦就是矛盾啊，跟什么矛盾？跟自己所欲求的东西矛盾，就是痛苦啊。痛苦的定义就这样而已啊，对不对？但是这一段是菩萨道智，因为已经讲诸法空相，是在想哦，因为小圣里面哦，对这个只是小圣的这个修行者，基本上哈、哦、是在讲人无我而已。好、哦，这边已经讲到法无我，但是是法无我道智里面的哈、哦、教导哈、哦、小圣的一切智的部分，相关庄严论的架构就这样出来哦。我要你们看到是这个东西哦，哦。
老师，如果就我们所认知的部分哈，老师，我觉得你好像是用唯识的角度来讲，先讲人无我，再讲法无我。如果说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用中观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他是怎么去看？
没有，从观的角度下，既然一切法无我，人是这个法的这个基础，啊，法无我的认知的基础是人。那既然一切这个法都是无我的，啊，要从认知的主体来讲，要从人也是一切法、一切现象其中的之一，但是却又是能认知一切法、一切现象的主体，好，所以呢，认知的一切法都是空性的，那就要从认知的主体的人开始去理解那是空性的。
因为老师上次曾经说过，就是说中观的话，他是认为说，那个人我执破了，法我执也就破了，
不是。破了法我执就没有了人我执，
是先破法我执哦。
对，中观是这样，
先破法我执。
应承派，
如果
越称的应承派，必须要彻底破了法我执，才能破人我执。
老师，如果说是说破了法我执，人我执也破，那他应该要先讲法，而不是先讲人。那如果这一篇文这心经这样子看来的话，那他就不应该先讲人，再讲法。
人跟法的差别在应承派的定义是什么，你知道吗？人是法的一部分，人是法的 basis 基础。从中观是从法自身去看的时候，人是包含在一切法里面、一切现象里面的，对不对？好，当只破了人我执，好，为什么中观说这样子？必须要破法我执，破了法我执自然破人我执，不破法我执不能破人我执。因为破人我执里面有刚才我讲的一点，好，最困难的地方，纵使知道自己无因无我了，还是不能把自己从客观的角度去把自己客观上是法的一种而已。当你了解人本来就是法之中的一个相或是一种范畴，一切法都是空性的，人当然是空性的。可是这是困难的，因为我们人的思考都是以主体自己为主的思考的方式，很难客体把自己建构成客体去思考。所以小圣纵使了解无蕴无我了，很难把无蕴的这个无我从法无自性的道理去，他为什么？你看，这就差别在这里哦。小圣的行者了解无因无我了，够了，不外推了，对不对？为什么他不外推？除了满足以外，他在认知上没有把自己这个主体，好，视为彻底的从客体一切法的角度，自己的这个主体，我人的现象也是一切法里面的其中一种。他没有穿透破掉，从客体来思考主体，所以他是有非维系，破了人我执，没有破法我执。
老师，如果这样子讲的话，中观难道是从客体先再推论到主体吗？
当然了。
可是这样子的是很不容易的。
当然不容易啊！难道你不是一切法之一吗？我现在跟你讲，你不是很容易懂了吗？难道你有跟一切法有本质的差异吗？你比一切法大吗？懂了吗？当你要能够完全把自己客体化，只是变成一切法之中的一种，你可以完全破除你主体性的思考，你才破除真正的人我执，不是吗？人我执最糟糕的或是最根本的就是把自己的人我执建立在一切法的原则之外的优位一切法的原理跟规则。那你能够主观的判断，就是因为你认为你的判断比一切诸法的因果关系更有效、更伟大、更优位嘛。所有的法则都是适用于别人，不适用于我嘛。 不愿意受一切法的规则所 apply 适用，对不对？不是吗？所以到最后讨论一件要立一件宗，认为什么是对的，他真正的因都是我认为，哦，那就是我是超越的万法普遍的真理的，哦，我是比万法普遍的真理更优越的，这不是我们讲的那种 Brahma， 就是那种还我那种无，对不对？哦，创世主最高存有的我，那意思不然是什么？我是超越普遍真理的、普遍规则、普遍因果的。你不要以为你没有哲学的能力，哦，你有哲学的本能，就是这一种。你的我超越一切，哦，这个现象因果的，哦，优越的存在，哎，这是我们讲的我执，就是这个执自己所体验的、所经验的、所认知的为，哦，最真实的、最正确的、最优越的、最完美的、最重要的，不肯接受客观化者的贯穿，耶稣、幸福，对不对？那假如这样子的话，我们把佛法讲了一堆，作为一个客观的法则，对不对？但是我们我执还在，那佛跟你讲了一百遍了，什么用呢？对不对？因为你不是从佛法的客观的真理来观察一切法的，我们是从我执来观察一切法的，哦，这个原理的。你要修行，你要对治，你没有抓到你根本的问题所在，你对治什么呢？对不对？听了那么多，为什么没有用？没有抓到真正的小偷啊！当然他不断进来偷东西啊，以为门关着就不会进来，错，他从窗户跳进来，或是他从里面把门打开邀请他再进来，对不对？什么是修行？看到了这个才是修行。你要跟敌人打仗，不知道敌人是谁，打什么仗？糊涂仗。为什么修半天没有结果，没有进境？当然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为什么圣道要由圣人来这个解释、来揭示？为什么法要由成佛的佛来揭示？那是有它的道理的。一切外在的这些所谓的我们讲宗教的行为，好，如果没有这种内在的证悟，那都只是增长功德，不会断烦恼。我跟你们保证，连除烦恼都没有那个能力。因为烦恼的根是什么？烦恼的根是什么？烦恼根不是五根，圣人也有五根呢，啊？啊？烦恼哪里没根？烦恼绝对有根，烦恼无根啊！那假如已经这是已经进证悟空性的一种境界，真的证悟到烦恼无根，真的已经证悟空性的境界了。真的，烦恼没有自信的根。烦恼的根没有自信，但是烦恼当然有根啊，我执啊，执了才有产生烦恼。你不执着看看，你马上不烦恼，对不对？我讲这个东西，其实你们也知道，我一直讲正法就是客观上可以建立，当它被客观建立的时候，你看到了它才真正产生对治的作用。我如果像禅宗的禅师啪给你空起来的开悟，太容易了，有吗？你不悟，这空一百也是没悟了。悟有悟的内涵，哦，我当然也没有什么境界了，但是我读心经就可以读出这些东西嘛。对，我可以站在这里，哦，接受你们的拷问嘛，没有问题嘛，对不对？没关系。我是说站用辩论的角度来讲的话，对不对？哦， 我用哲学的这种推理的方式是要跟你们证明，从正理的角度来看，前后绝对没有矛盾，逻辑是一致的。也因为是这样，他才能够看到诸法空相，从原理从本质才能讲到诸法各个法，你用空性去看各个法，都通的，都贯穿的，没错啊。好，我是什么？我执跟法执，从名相来讲，两个共同的是什么？都是执，差别的是一个我是法，就讲是执的对象，一个是执我，一个是执法，一个是执我，自我有自性，一个是执法有自性。天无狼天无啊，懂吗？我执跟法执的分别是因为执着的对象的差异，相同的是什么？执着，执着其执着的对象为真那一点一样，只是执着的对境不一样。对，不知自己为持有。对，
老师，那我们刚刚说人我执和法我执，
对，
都是执着，只是他所执着的对象不一样。
对对对对，
所以
那对境不同，对
对，对境不同，
对，
执着有一个真实的我叫做人我执，
对，
执着有一个真
实
的你，
对，
执着有一个真实的他，
对，
都归类于人我执吗？
没有，执着有个真实的你，真实的他叫做法执，
法执了。
对对，
所以就说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去分类，就是说除了真实的我，执着有个真实的我，
对，
五蕴我之外的其他都归到法我执，老师这样可以？
当然是这样，但是你刚才讲的执着人我执，执着法我执，因为有一个我在，那我要问你什么是我？你把人我执法我执都是归诸于有，都有一个我在，这是对的，那什么是我？你认为呢？你认为的都有那个我在的我到底是什么？不然你怎么讲？你已经给他一个原因，叫都有一个我在，那个我到底是什么？你指的是什么？不然你怎么用这个字呢？你既然用了这个我这个名，你一定指他的相啊。你所用的我在这个我的名指的相是什么？你刚才已经讲了，我在想这个我，第一个我在想的我是什么？第二个我在想的这个我又是什么？第一个我在想的我是主体的我，第二个我在想的这个我是客体，你在思考的客体的我，对不对？对啊，这个就是所有哲学最根本的问题，主体跟客体的问题。好，这是十八戒里面我在想这个我，我在想这个我是你的意识在想这个我，对不对？你意识的我，第一个我在想的我是你意识的一根，对不对？你在想我在想的这个我，第二个我是你的对境，对不对？你过程的我在想的这个我是你的意识根境式的总和，你刚才讲出来的我在想的这个我就是根境式的总和。根是什么？境是什么？事是什么？就要这样去分析。我就跟你们讲你在讲啥呢？啊，现在我就教你知道你在讲什么啊，对不对？对。啊，你所以你要先分呢、啊。第一个，我在想的我是一根里面自以为有一个有自性的真实的存在的一个我，好、哦，这里面过程意识的一根里面自己认为自己好、哦、是真实的，这个我是第一个我。在想是自己里面五蕴中的事在思考，有一个对性的这个我，其实指的我不是你自己主体的我，是这个我们讲的我执的一般的现象的我，是明的我，对不对？这个我不是你讲的自己的主体的我，对不对？是一般人想的那个我执的我，对不对？哎呀，啊，你要这样分啊。第一个我是指的是什么我？在范畴里面，你第一个我的我是指的，你第一个用的我是讲的是什么？当然是主体的自己这个我，这个法存在的师姐，你自己的这个我，那这个我是自己以为自己五蕴有一个真实，所以明明你有个名字，或者说你其实就是这个五蕴所成的，你用这个我来当成是五蕴，把这个五蕴用这个我来取代我这个五蕴所成的整体， 对不对？讲的还是你自身，可是已经变成有第二个我讲的这个我，讲的是普遍的，有自信的存有的一种主体，对不对？你使用语言，你就要这样去分它，好，因为当你这样讲，你指的是真的是这个样子，但是你会这样讲，但是你却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讲，这就是无明啊。你自己这样讲，你却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讲，但是你会这样讲。我们会做很多想要得到快乐的事，以为我们做那些事会得到快乐，结果都不会。我们也真的想得到快乐啊，但为什么不会？要去想为什么。所有般若学难的地方，就是它都是必须要去思考的。我的课，我这样讲，从你进来到最后一分钟都是在思考，但是这不是多困难的思考，不会很困难，只要你有足够的毅力跟耐心继续想下去。见道，什么叫见道为成圣人？要看到共空性贯穿一切法，而无任何的疑义。看到的人就讲得出来，没看到的人就讲不出来。我不是说我看到了，不要误会哦。我是因为我师父教我的哦。好 ，OK， 好。那我因为有一个见到位以上的圣人的上师，他教我的啊。但我也要想一想了哈，不然他教我的我不想，我也不会变成我的。我讲给你们听的，你们不想一想，也不会变成你的哦，一样的哦。哦，我讲完了。到这里我不负责任了哦，剩下你们自己的事了啊，我们回想一下。